一执着呢就障碍了啊，不执着没障碍呀、啊。因此平常我们修行，我们以修持的功德了庄严净土，拿什么东西庄严？我们今天一听到庄严的时候是像话了啊，这一些床幡供具用这个来庄严呢、啊、这些东西是表法的，如果心不清净，摆再多都是垃圾，都是污染的、啊、佛法是借相来显性，它用意在此地。那么我们个人修行，这些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啊，真正修行的人不要这些东西 啊为什么？修清净心，我们看到苏州楞严山印光大师从前他的官房，我们去参观过，他一个小佛堂，佛堂里面供具一直没有更动，你能够看得见，他一张桌子上面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一个香炉，一杯供水，其他的没有，一尊佛像，佛像后面写了一个死啊，非常简单的、那是真正庄严清净心，庄严佛的清净土啊，心净则佛土净啊，用这个去庄严呢、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啊，其他东西都可以不必供，可以生供一杯水，水是什么意思呢？水是叫你看到水想到我的心要像水一样干净，像水一样平等啊，就是清净心平等心，看到这个想到我修的就是清净心平等心，他表这个意思的啊，所以水供一杯就可以了啊。有些人不知道供茶，三杯茶，茶不清净，是啊，那个意思就错了啊。再供上好茶更错了，因为每天请佛吃好茶了，佛就会保佑你了。这个搞错了啊！香呢，代表性香，代表戒香，戒定真香啊。就香，如果你要是烧香，一支香就够了啊，一支好香。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一般都是公寓房子，都很房屋很低，这个烟呢都是污染啊，一支好香还可以。多了的时候的确对于影响这个身体上健康啊，所以一直想啊。那么燃香呢，你就要想的是戒定真香。那么也有经上讲五分化身香，五分化身香是从果上说的啊，戒定慧啊，解脱之间，这个叫五分化身香。那么通常我们讲戒定真相，从因上讲，我们要持戒，要修定，其他的这个花东西都可以不必供的。那么一般道场要庄严啊，道场庄严给大家看的 家看到庄严，生欢喜心啊，他就愿意来了，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不是给佛菩萨看的，是给大家看的啊，让大家欢喜这个地方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色相的庄严呢，可以用啊，它不碍性，但是性相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啊，下面教给我们啊，怎样生清净心？不应住世生心啊，眼所见的都叫色，眼见外面的境界色相，生心就是起心动念。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相未出法身心。这个身相未出加上前面是这是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外面的境界相啊，佛教给我们不为外境所动啊，我们听了还可以接受啊。那个法里头有事法有佛法，佛为我们所讲的这些法，我们听了之后也要生了心了，也错了，你就被佛骗了，被佛牵着鼻子走了。所以佛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那个法就是佛所说的法，佛所说的法你体会他的意思，明白他的意思就好了，得不得决定不能执着啊，执着佛法跟执着前面色身香味没有两样啊，都是污染了清净心。佛法也执着不得啊，这是佛法真正高明之处啊，真正真实之处。然后我们想到佛在很多大乘经上讲啊，佛不度众生呢，这就有道理了啊。清净心是你自己恢复的，不是佛帮助你恢复的啊。如果我们执着在佛法上，实在俱下，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底下这两句话是修行的重要纲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应无所住连佛法包括在这边啊，事法佛法都不能住，这个住就是执着啊，我们常讲着相，事法佛法都不能住，有法无法也不能执着啊，有不执着，空也不执着，不执着也不执着啊，还有个不执着，还有个执着在，还有个不执着啊。那个心才叫真的干净啊！这种清净心里面 习足用的时候是修一切善法，利益一切众生，这叫大慈大悲啊。为什么要生心呢？显示出性德的大用啊。性德是体呀，有体一定有作用，一定起作用。这个作用是利益一切众生，虽然利益一切众生，决定没有利益一切众生那个念头。那有念头又着相吗？又着了。因为他不着，就像普贤菩萨讲的，佛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时时处处从无间断，他不会疲倦，他不会厌倦。我们一般事情做，同样事情做久了就讨厌了，他不厌，他也不倦。为什么不厌不倦呢？因为他坐而无坐，无作而作，虽作心里头若无其事，所以他不会厌倦。我们做事情为什么做一点点就会疲倦就厌倦呢？我们心里头执着，我今天做了八个钟点了，哦，做了好多事情呢，当然就累了吧。哎，那个累是从这来的。如果你真能学到金刚经这个本事的话啊，一切不执着，你连续做三天三夜若无其事，没做，没做哪里会疲倦呢？确实如此啊。啊，心到清净，心要专注，真的会返老还童。这我们今天讲的很时髦，体质改变了。体质改变，恢复到自然，恢复到正常。啊，我们年岁越大，身体为什么越衰？原因在哪里呢？它随着岁月，那个妄想在增加了。妄想把我们自然原来这个好的身体的组织破坏了。啊，妄念越多，这个破坏就越严重。一年一年严重，到后来就不能支持了。人的这个身体啊，要照我们中国古人讲的，这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正常的寿命啊，就是你应用的很恰当，不要有意去损害它，能够正常的保养，正常的运用，应该活两百年啊，两百年的寿命是正常的寿命啊，活不到是什么呢？是你自己把它糟蹋掉了。啊，这个两百年的说法是在中国内经上，《黄帝内经》《灵枢经》啊，中国古老的这个是现在讲医学啊，中国古老的这个医学，它的宗旨，它的目标。就是养生长生啊，他不是治病的。为什么呢？在他那个观念当中，人不应该生病，不应该短命啊，所以他说的是养生之道啊。佛法里面讲养生之道，那是最精神的啊，比这个儒家道家讲的更究竟更圆满啊，真正是从根本上为我们说出来了。清净心，心要虚，心里头不能有东西啊，心空它就灵啊，心里头有东西就不灵啊。
所以佛法常用法轮云来表法，你看圆心，我们的真心就像圆心一样，心有没有呢？有，心在哪里呢？找不到，没有形象啊，但是它确实有啊，它里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养心，心要空，心里头不能有一点点东西存在，你这个心就很健康。心里面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牵挂，就完了。心坏了，心坏了，身体就很容易坏了。啊，因为这个身呢是属于境界，佛在经上常讲啊，境随心转呐、啊，心要是健康，身哪有不健康的道理？决定健康啊！所以佛法可以说最浅显的、最小的这个利益，你这一生身心健康，你得的是健康长寿，这个是学佛最低的利益了，最小的好处。如果我们这都得不到了，我们在佛法的修学就冤枉了。不是理论上错误了，决定是方法上错误。如果不错的话，这个健康长寿啊，决定得到。所以这个两句很重要啊，应当要牢牢的记住。就这两句话，要是做到了，在一生都受用不尽了。那个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真的比不上啊，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欲以云何世身为大夫？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圣。身如须弥山王，这个话不是比喻，是真的，是佛的报身。佛的报身呢，还是相。既然是相嘛，就不是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怕前面讲的是我们这个小身是假的啊，不是真的。那个佛，那个那么大的报身，我们赞佛偈里面常常念的“不好玩转无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佛的报身，报身也是相。相也不能执着啊，执着是错了啊。所以佛说非身，非身是从心上讲的啊，自心里面没有这个相，但是自心随缘也可以现这个相，是名大圣啊。是名是从相上说啊，性虽然没有，但是性可以现象啊，虽现象，相不爱性，性不爱相。如果两边都不执着，可以说见性就是见相，见相就是见性，可以这样说吧啊。如果执着呢，那就都不是了，就都错了了。再看底下这段经文，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这在做比喻。那个沙恒河，这是世尊当年在世，在恒河流域讲经的时间很长，所以往往讲到数字之多，就用恒河沙做比喻啊。恒河沙很细，这一条河很长啊，比我们中国长江黄河还要长。 你就想那里面沙有多少。如是沙等恒河啊，这佛在这比比喻，恒河里一粒沙了，把它变成一个一条恒河，恒河沙数的恒河，于意云何？是住恒河沙，名为多佛。这个恒河沙多不多？是在讲一条恒河的沙已经就很多很多了。何况恒河沙数的恒河沙，啊，这个说数字说多啊，说老实话了，我们要不读佛经，让我们来说说，我们想不出来呀，啊。啊，须菩提甚多，世尊。但住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啊，一粒沙变成一个恒河，那恒河的数量都不可思议了，那都无量无边了，何况恒河沙呢？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啊，实实在在告诉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大千世界，一用布施啊，得佛得佛。啊，前面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啊，这就不晓得增加了多少倍了。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前福德。这是第二次的比较啊，所以我们读了之后啊，怕的是你不念阿弥陀佛了，也不念无量寿经，这个读这个经就福报手大。你要这样去做呢，我跟你说你没有福报。为什么呢？你已经住了相了。哎，这就刚才讲啊，不住色身相处未法，你住了法了。佛是叫你不住，你又住了。我们要想真的做到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难，太难太难了，这一起心动念就着了，那个境界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才真的叫无所住啊。换句话，我们做不到啊，我们想把这个念头通通止住了，那一个想已经是个念头了，你是有什么法子？所以《金刚经》念完了之后，不错，是好，没法子，还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对了。哎，这《金刚经》的境界，《金刚经》的修学，到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再照这个方法修，准没错啊，有阿弥陀佛指导你，哎，就不会做错了。先从这部经上了解这个大乘的意味啊，而大乘呢修学之难，然后才知道净土是个一心道啊。啊，不要说别的，前面我们念过这个四果，谈何容易啊！出国须陀洹要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才能达到那个境界。我们就这一点就做不到，何况更高的境界。 但是《金刚经》的道理明白好，多多少少会帮助我们看破一些啊，对这个世缘呢要放下，晓得没意思，全是假的啊，人生如梦，到头来一场空，何必造业？真正学佛的人，要听佛的教诲。佛教给我们怎样做，要认真努力去做。虽然做不到，但是不离这个方向，不离这个目标。啊，我接近一尺有一尺的利益，接近一丈有一丈的利益。啊，那个归心净土啊，这些功德利益，通通可以帮助我们往生。啊，好处在此地。请看底下经文，佛赐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这是说明财师跟法师比较，法师殊胜之所以然。随说，随时随人，随时随地随处，你懂得多少你就可以说多少啊，乃至四句偈啊，甚至于一句两句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两句，半句你能够以清净心、真诚心、恭敬心、慈悲心为人演说，那个处所就是道场。这个处所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天人阿修罗有神通，他都会供养，他都会尊重，就像佛的塔寺一样啊，因为塔寺里面决定供养着三宝啊，一定有佛像，有经书，有出家人啊，所以这护法神呢都会拥护的。啊，这个是谁说啊，都有这样殊胜的利益了，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啊，竟能是全经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当然更不可思议。啊，四句偈的功德已经是护法善神都保佑了。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虽然说这个摄经之处，但是它的重点还是在人啊，在这个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的这个人啊，这个人为一切诸护法善神所拥护、所尊重的啊，这个是第一稀有之法了。 所在之处不仅仅是金刚经，所有一切大乘经无不如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对经典不重视，不尊重，特别是现代的我们台湾同学们对经典不重视，原因是太多了，太容易得到了。这一点呢，我们比不上大陆，我们送一点经书到大陆，我没见到，但是我看到照片，他们迎接的时候都穿袍大衣，跪在那个寺庙门口来迎接这个经典，经典的顶在头上啊，一个人顶一本送到寺庙藏经处里面去排列。我们这里没有啊，随随便便丢在地下一样，拖着就走了，脚一踢就过去了。诸位想想看，那个护法神看到这个样子还会保佑你吗？还会尊重你吗？我们尊重经，诸佛护念，龙天就尊重这个人，这么个道理一定要晓得。那这个就是说明，真正能够读诵受持为人演说，这个经典所在之处三宝具足啊，经典是法宝，最为有福是佛宝，若尊重弟子三宝啊，这就说明三宝具足，所以他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所以这个经不能不尊重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我所看到的对这个经典尊重啊，我只看到一个人，现在在温哥华的张老居士啊，这个《金刚经》他写了一本，《无量寿经》他写出来了，《净土五经一论》他全写出来了。他写一个字去洗一次手。我们看到古人写经墨守公书啊，以为他写经之前洗一次手再一直写下去，没有晓得人家写一个字去洗一次手啊。这位老先生80多岁了，身体一年比一年好，精神一年比一年好，相貌一年比一年圆满，不可思议啊。我到温哥华一定要跟他见一次面啊，这个是很有道理。为什么专心写经呢？他心清净，心清净他身体就健康了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啊。另外一个老人在西雅图，今年90岁，刘成福老居士啊，他把我那些录音带呀都写成书啊，今年90岁了。我跟他很久没见面了，有些同修跟他见到的时候，他告诉说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好，没有说老一年不如一年，他一年比一年好，精神也一年比一年好，所以现在发心写大部头经，无量寿经完成了， 现在写这个《弥陀经要解》啊，我在这里讲的《弥陀经要解》大概好像也是好几十个袋子啊，他统统把它写出来啊，证明呢佛在经上讲的真的没错 啊心地清净真诚恭敬慈悲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底下一部一段经文呢，这情势精明啊，在一般经典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精明啊，差不多都是这一部经快结束了，当即啊才请问这个精明。那么《金刚经》这个请明呢，是在经典当中，这就说明《金刚经》确实是有前后啊两部，前半部跟后半部。后半部如果须菩提尊者要不重请，经就到一半了就结束了，就圆满了，意思很完整。后半部不过是前半部里的重要意思在详细发挥而已啊，所以前半部的经文有深有浅，深的人看得很深，浅的人也看到也能接受啊，可深可浅。后半部为深无浅啊，但是它的精华啊，讲的非常透辟的地方都在后半部啊。我们把这个文呢念下去啊。二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非常重要，经题就是这一部经的总纲领啊，我们要学习，要依教修行，一定要把总纲领掌握到啊。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啊，金刚是比喻，这里面有三个意思：金中之刚啊。第一个比喻坚固啊，所以一切物不能坏金刚，金刚能坏一切物，这个坚固就是锋利。第三个是光明啊，这宝石宝物啊，光明。那么这三样都是比喻性德，性德永远不变啊，性是不变的，相会变，性不会变，不变的是坚固的啊，像金刚一样永远不变的啊，取这个比喻。锋利呀，是能断烦恼啊；光明是能破无明啊，所以他取这个比喻啊。比的什么呢？比的是般若智慧啊，般若，般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那么也可以说般若智慧就是清净心的起用，清净心是体，作用嘛就是般若，般若蜜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古人翻的叫道彼岸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 就近圆满啊。这个道彼岸呢，就像我们中国一般人讲道家，功夫道家，道家就是圆满的意思啊。所以印度人凡是任何一桩事情做到很好啊，好到不能再好了，就叫做波罗蜜啊。所以波罗蜜很有我们中国人讲的道家的这个味道啊。比如说你写字写得非常好 好的时候，这功夫到家了啊，在印度人称波罗蜜啊。你烧菜，菜这个烧的这个非常之好啊，也称波罗蜜啊。这是智慧呀，到家了啊，智慧呀，达到究竟圆满。把这个纲领掌握到就行了。我们要求的就是像金刚一样究竟圆满的智慧。这部经里面教给我们就是这个。我们修学的目标啊也是这个。学佛不是求别的，就是求智慧。唯有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个俗话说得好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为什么有求必应呢？因为他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啊，那哪有求不到的啊？没有智慧呀，那就求不到了啊。这盲目的追求啊，有智慧呀，一定做得非常圆满。一世名字如当风驰啊！这是把这个纲领啊交给他的。所以这和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欲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后面这个话越说越妙啊，越说意思越远，说了这个题经题又怕你执着死在这个题下。佛所讲的字字句句扣到我们自信啊，这个金刚般若是本性就本来具足的啊。你现在把自己自信金刚般若忘掉了，把释迦牟尼佛嘴巴里讲的金刚般若波罗蜜拿来受持了，你就永远得不到了，那就错了所以说完之后马上话锋转过头来叫你啊回归自信这佛说般若波罗蜜，这非般若波罗蜜。这是讲真如本性里头没有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啊。你以为有这个名字就错了，这本来无一物哪有这个东西啊。那么佛在讲经说法里头有相上有这个，性里头没有。我们利用这个假象要修真性，那就对了所以说借假修真，要明白这个道理借假，假有没有用处呢？假有用，有用可不能执着不但是说我用完了以后等我开了悟我才不要它，你永远不会开悟。正用的时候就把它，就不能执着，你才能开得了悟用的时候有执着就开不了悟。这个是佛在般若会上讲的，跟从前小乘里头所说的不一样。小乘里说过了火啊再不要船了，这里讲的是什么？在船上就不要有船，那个船的念头就不能有，就不能执着，用意在里，不是不用它，还用它，但是我心里头绝对不执着它这个就是
波若会上跟阿含会上讲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
否则的话你将来看到阿含经里面也有这个法语，
金刚经和法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意思不相同。啊，所以这个意思就圆得多了。
啊，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啊，能够把它应用在生活上，啊，穿衣吃饭，处事待人接物，吉相离相，啊，像有没有？有，用没有？用，就在这个用上说，当下就晓得它是空，它是吉，当下就空寂，当下就离一切分别执着，这就对了。今天讲的彻底了。